白吉会的头子周亮让他的心腹人周三儿去请援兵，没想到这个周三儿啊被工农红军巡访的哨兵给抓住了，把他生擒活拿之后迅速禀报军团长贺龙。贺龙正发愁呢，如何想办法能拿下周家墩，把这白点给拔掉。正在这时候得到这个信儿，非常高兴，吩咐一声把周三带上来。再说这个周三平日里仗着他师父的势力是出一五喝六，那牛气冲天，眼里没人呐。可是今天变了第二个人了，一见着工农红军呢吓得都尿裤子，尤其见着贺龙可是四肢发抖啊，扑通就跪下了。长官饶命，贺长官饶命，贺长官饶命啊！贺龙一看这是个熊货，起来起来，我们这儿没有这规矩，叫他起来。两名士兵把他给架起来，他还哆嗦。贺龙就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周三。”“
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就是普普通通白吉会的一个会员。”“
哦，这么说你的总头子就是周亮了。”“
正是正是。”“
那你跟我讲你想干什么去，实话实说，如果都交代的清清楚楚，看你这个害怕劲儿，我采取宽大政策饶你不死。你有半字虚假，哼，下一步该怎么地不用我说了，说怎么回事。”“
我长官，我全说，我全说呀。是这么回事，现在我老师领着白吉会的人马退到周家墩，被你们重重包围了，所以我师父害怕了，派我去搬援兵去。请国民党的十八集团军也好，是什么军也好，马上来救援。换句话说，把你们打败，把我们就解救了。没想到我刚一出门，被你们的巡逻哨兵发现，就把我抓住了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信呢，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呢，没有写信，让我口头捎个信。
那国民党军队就信你那么一说吗？
因为我经常担任联络官，那块当官的大部分都认得我，会相信我的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且问你，现在周家墩里面一共有多少人？
哎呀，实数我交代不清，大概有个三四千人吧。
有多少挑枪？
人手一支，枪不缺，子弹也不缺。另外我向长官汇报，我师父是个有心计的人，这周家墩是他的大本营，换句话说就是老家，因此平常许备了很多寄养粮食啦，钱呢有的是，要照这样包围啊，起码说吃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没关系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我再问你，周亮都怎么部署的部队，你能跟我详细说什么？
呀，他是总头，他怎么详细部署的我不敢问，但是大致情况我还知道一二。
那你给画张图，如果你画的图正确，我们能拿下周家墩，你也算立功一件，你看怎么样？
呀，谢长官指点迷津，我愿意配合，我愿意配合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周三真配合，要来指底，他一边画一边给介绍，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有多少军队，这有多少军队，这怎么布置的，这怎么布置的，凡是他知道的一一全都列明。他画完了也说完了，贺龙
以及在座的各位指挥官心里都有数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一听这小子没敢说瞎话。嗯，好，周三呢？
哎呦，
你委屈委屈啊！谁让你是白集会的人，暂时先把你软禁起来，待我们解决了周家墩之后，再对你进行处置。多谢长官，长官只要留下我这条狗命，怎么处置都行，我谢谢了，我谢谢了。如果有用我之处，您尽管吩咐，尽管吩咐，带下去。有人把周三带下去，贺龙把大腿一拍，嘿，太好了，这回我有主意了。众人围拢过来问贺龙，你有什么主意跟大家说说？当然了，我呀想借助五人的办法来个火牛阵大破周家墩。
什么什么
火牛阵？
对，
你们大家都听见了，周家墩这地方三面是水，一面是旱路，这条旱路比较长，遍布机关埋伏，处处都有伏兵，我们硬从这条路往里冲，伤亡太大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我们多多的准备水牛，让这牛在前面给咱们开路，我们的士兵在后头跟着，一鼓作气冲进周家墩，这就叫火牛阵。那牛它也不会放火呀，哎呀，怎么问糊涂话？事在人为呀。想当年岳飞就用过火牛阵，杨六郎也用过火牛阵，把那牛尾巴蘸上油点着了，他不就着火了吗？牛一害怕拼命的往里冲，一条水牛得盯上咱们多少人，哎，要是几百只火牛，这个势力谁能阻挡得住？能代表千军万马呀。哎，真是个好主意啊。贺龙说，这么办，几百头水牛咱得想办法，附近没有，往远处点，多的把这牛凑齐了，咱们再开始动手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，开始找水牛吧，当然是花钱买了。就这样，三头五头十头八头，越凑越多，越凑越多。贺龙规定个数目，500头左右。筹备了将近10天，和这牛啊全都凑齐了，闷闷直叫啊。按照贺龙的计划，把牛尾巴蘸上油，牛犄就上绑上尖刀，这牛还挡得住啊？那样急了眼顶你一下，谁受得了？不用严格训练，两旁边有士兵赶着就可以了。一看一切齐地，贺龙马上传下令去，王炳南领人攻打左路，卢东升领人攻打右路，段德昌负责攻打正面，指挥火牛阵。贺龙身为三路接应使，啪啪啪啪全准备好了，当官的好，当兵的好，大伙是摩拳擦掌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心说咱们军团长真有两下子，真有道道，看来胜利在握呀。果不其然，在这一天的傍晚，一切准备就绪了，贺龙吩咐一声，马上开始进攻。段德昌领命，让战士把那牛尾巴全都点着了。哎呀，那牛可发了毛了，门门直叫，500多头直奔周家墩就冲下去，势不可挡。再说白集会的人哪见过这个场面，虽然他们层层布防，防的是人呢，没见过这个。虽然是条条壕沟，那牛不管这个，只要能跑就行呗，掉沟里也无所谓，所以所有的壕沟都垫平着，剩下的牛照样往里冲。 白集会的人是哭爹叫马，四散奔逃，让卢东升、段德昌、王炳南纷纷给击溃，活捉的活捉，打死的打死，受伤的受伤。不到天亮的功夫就拿下周家墩，那周亮往哪儿跑？被生擒活拿。上午八点，贺龙领着胜利的军队是进驻周家墩，这仗打的这个漂亮，就甭提了。就为这件事儿，就在周家墩召开了公判大会，事先下了通知了。附近的士农工商，附近的老百姓听说白集会被消灭了，而且还抓住了周亮，人们都觉着新鲜，有的信，有的都不信了，因此纷纷前来看热闹，来参加群众公审大会，来了将近上万人之多，这个影响简直太大。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团致辞，他讲解了什么是共产党，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，什么是苏维埃政权，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做主的，我们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军队，讲的是简而赅，非常透彻，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。之后宣布了周亮的罪恶，最后贺龙宣布把周亮以及八个徒弟全是死硬派，是当场枪决，起到威慑作用。老百姓一看，哎呀，这共产党真厉害，工农红军是真好啊！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是鼓掌热烈欢迎。周亮的财产可太多了，经过钱伟岩就做了决定，一部分充作军饷，一部分分给受苦的老百姓。总之，周家墩一仗对于八百点的工作那是太有利了。接下来不到一个月，左一个白点右一个白点全都端掉，现在洪湖地区几乎是连成了一片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你遇不上一个国民党兵，也遇不上一个团访兵，全都是工农红军，老百姓可以自由呼吸，有了房子，有了土地，有了自己的渔船，能不高兴吗？大家美的都唱，你说这一胜利是有目共睹。遗憾的是，在红二军团领导层中间，有一部分人不爱看，认为贺龙和周逸群是独断专行，这八百点没有什么可赞扬的。其中两个最主要的人，一个是湘鄂区特委书记叫周小康，还有一个就是红二军团政治部的主任柳之询，他俩掌握着大权，他俩也是跟中央最密切的。当然不是说贺龙和周逸群不密切，他们有另一层的关系，因此他们马上给中共中央，另外给湖北省委打了报告。这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贺龙、周逸群等人不服从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，号召八百点，把有用的兵力用在无用之处。虽然说打了点胜仗，这些胜仗本地的游击队就可以解决，何必动用大兵团？现在中央号召要攻打大城市，联合工人阶级武装暴动，可是周逸群、贺龙等人是执意不听，一意孤行。我们现在管束不了，希望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迅速派人前来整治。哎，类似我说的这个小报告是左一封右一封。贺龙他们蒙到鼓里，全然不知啊。这阵贺龙和周逸群商量着， 拔完白点之后，马上攻打监利城。监利这个地方至关重要，威胁着洪湖地区的安全。要把监利给拔掉了，哎呀，那可以说是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如同虎入深山，龙归大海呀。按照计划，这些指挥员是一致同意。贺龙下达了命令，让大家准备两天的时间，是整队出发。工农红军战士们一个个是高高兴兴，摩拳擦掌。正在要准备出发的当口，来人了，中共中央派来钦差大臣。当然这钦差大臣是我这么说呀，您听得明白，派来直接的领导干部。此人姓邓，叫邓中夏，来到前线军营。邓中夏原名啊叫邓康，字叫安石，生于1894年，他是湖南益章人。他父亲呢是清末一个举人，当过省的参议员、县长等职。由于为官清正，故邓家家境贫寒。邓中夏八岁的时候进私塾，后在县办小学、衡阳中学、滨州中学读书。毕业之后呢，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班。在1917年的时候，邓中夏23了，随着父亲到了北京，七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，那时候就改名叫邓中夏。邓中夏呢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正是辛亥革命烈火消逝、军阀混战之际，整个国家是支离破碎啊。邓中夏耳濡目染了反动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，他挥笔写下了两句诗，贴到床头上。诗上写的是：“清涛立冰雪，赤手伏龙蛇。”这两句诗啊，上一句摘自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下句摘自孙乔基。五四运动之后，邓中夏同李大钊一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，从此他投入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，并成为工运领袖。到了1927年，蒋汪反共之后，大批共产党员遇害，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牺牲之后，中共中央遂派邓中夏担任江苏省的省委书记。年底，广州暴动失败，广东省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。为了加强广东的领导，在1928年初，中共中央又派邓中夏到香港接手了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。邓中夏到了广州之后，马上展开工作，收拾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局面。邓中夏从广东回到了上海，不久他又受命去了莫斯科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。1930年7月，邓中夏回到上海，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。因此说邓中夏了不起，这一次他又奉命亲自来到洪湖红区，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第一政治委员。邓中夏带着尚方宝剑来了。8月9号，邓中夏化妆成一名教书的老先生，带着他媳妇李英、儿子莫托，乘江轮从上海出发。好不容易啊，历尽艰辛，这才来到目的地洪湖地区。事先贺龙、周逸群等人已经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，说是要派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才来领导革命工作。 贺龙众人就等着，拭目以待。等见面之后一看，是邓中夏。贺龙、周逸群等人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因为他们深知邓中夏了不起，那是元老级的人物，见广识多，老共产党员，多次指挥和领导大革命，他来了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，无疑是最好的。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，众星捧月一般把邓中夏及其家属接进军营，就是临时的指挥部。贺龙吩咐一声，去用金色鲤鱼改善生活，接待老同志老领导。大家高高兴兴，指挥员们围着邓中夏团团转。邓中夏往操场上一看，军容整齐呀、啊。这要整队出发了，还没等出发，邓中夏来了。邓中夏就问，这是要干什么啊？贺龙说，你要晚来一步，咱遇不到一起了，我们要准备攻打坚壁城，拔这个白点儿。哦，拔白点儿，好啊，吃饭是小事儿，我想谈谈你们工作进展的情况。其他的人退出，周一群几个负责人坐下，边等着吃饭，边在这汇报工作。贺龙说完了，周一群说，哎，说着说着，众人就发现邓中夏面沉似水，刚才见面那个高兴劲是一扫而光，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。周一群把后边的话就咽下去了，不说了。邓中夏逼着头抽烟，能有三分来钟，面色严厉，这才说话。贺龙同志、义群同志，你们都不要讲了，我讲几点。你们知道不知道违抗中共中央指示和湖北省委指示的严重性？身为共产党员，又是工农红军第二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，这后果你们考虑过吗？哎，这就带训斥之词了。贺龙没言语，周逸群气儿不打一处来，但是人家是领导刚到，不利于跟他分辨。周逸群也没言语，但是段德昌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